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上个复活节主日有超过200位大人青少年和儿童参加了我们的现场崇拜，在线上也有超过30位的弟兄姐妹一起跟我们一起来欢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有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成立9周年的年庆。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个多年服侍我们青少年和这些儿童的弟兄姐妹，那在上个主日借着这个生动的短句还有这个活泼的献诗，使得这欢庆的气氛呢洋溢在教会的每一个角落。非常高兴看见了很多1年多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也看到神也带领许多的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要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教会今年从1月中开始我们就陆续看了旧约的士师记，特别是其中有6位的主要的士师，那带头的当然是犹大支派的俄陀涅，他是领袖加勒的侄儿和女婿，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将门之后。那第二位呢就是智勇双全的左手刺客，那第三位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底波拉，我称他为以色列的花木兰。第四位就是软弱变刚强的基甸。第五位是英雄不问出身低的绿林豪杰耶佛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看万夫莫敌却放纵情欲在正中间的这位士师参孙。那在复活节之前我们已经有2次关于士师参孙的主日信息。我们知道参孙他在母腹中就已经被神分别为圣，而且是终身都要成为拿细耳人。那按照拿细耳人许愿的条例，那所有酒精的饮料都不可以喝我就好像是拿细耳人一样，因为我也没办法喝酒，然后也不可以吃不洁净的食物，不可接近死去的尸体。那更特别的是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所以在这个图片当中我们很快就可以认出参孙那个长的头发因为他们是不可以剃头。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呼召参孙是要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非利士人的辖制。不幸的是参孙却定义要去和敬拜偶像非利士人的女子进入婚姻，也不听从父母的劝诫那我们也看到即使士师参孙他任意妄为顺从自己的私欲，但是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特别在14章的第4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任凭参孙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因为耶和华神要找机会要借着参孙的手来攻击非利士人，因为那时候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那我们在14章跟15章也看到参孙他在娶妻的 前后，耶和华神的灵三次的大大感动参孙。那第一次参孙是赤手空拳的撕裂狮子，可是之后呢，参孙却又在去吃了那个死去狮子里面的蜂蜜，所以他违背了拿细尔人的条例，不但接触死尸，而且吃了不洁净的食物。参孙还企图用这个狮子和蜂蜜做了一个谜语，除了他想要自我夸耀以外，还想要这个什么赚取30套的衣服。很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结果自己的妻子背叛了他，泄露了谜底的答案。为了要赔这30套衣服，因为打赌赌输了，耶和华的灵呢就第二次的大大感动参孙，让他击杀了30位非利士人，让他取了他们的衣服来做陪嫁。然后当以色列的犹大支派没有去击打仇敌，反而出卖了参孙，将他捆绑交给仇敌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的灵呢第三次的大大感动参孙，他就用了一块未干的驴腮骨怎么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虽然神多次的使用参孙来击打仇敌，但是参孙仍然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他也要受到神的管教。今天让我们继续进入士师记的第16章，这也是参孙生平的完结篇。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来求神也来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远避各样的试探。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和才能，但是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看见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也因着主耶稣白白赐下的救恩，激励我们都可以谦卑顺服地来到父神面前，即使偶然会被过犯所胜，因着神爱的管教，带领我们都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炼净，可以靠主站立。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士师记的16章。我们先要从16章的第一节念到第3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和门栓一起拆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我们看到当参孙他第一次婚姻破裂之后呢，他却继续的迷恋非利士人的女子，甚至与妓女 亲近。放纵情欲的后果呢，就是被罪恶辖制，无法自拔。当这个非利士人四面埋伏，准备在天亮的时候要杀参孙，不料参孙竟然半夜爬起来，而且将紧闭的城门全部的都拆下来，扛在肩上，从地中海边的平原一直扛到40英里以外，有1000公尺高的这个希伯伦山地。那我们也知道，这个40英里有多远了、啊？就几乎等于是从我们的教会要到休斯顿的中国城啊。即使我们如果我们就是走路不背任何东西的话，不做任何休息，大概也要走差不多16个小时啊。我不知道参孙啊，他走的有多快。而且我们也知道加萨它是非利士人这个行政和崇拜偶像的中心，那希伯伦呢就是犹大支派里面最重要的城市。我们看见这个利拔山西气概式的这个参孙呢，他就刻意要背着这个城门向仇敌非利士人以及出卖他的犹大支派来示威，来彰显自己的勇力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伟大的神啊，他可以使用不配的人向我们的仇敌来夸胜。那脱离了非利士人的埋伏啊，不幸的是参孙又继续迷恋上了第三位非利士人的女子。那她的名字，这位 女子的名字，中文圣经叫做说大利拉啊。所以这个翻译的名字很特别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力士参孙真的就被拉住了，无法脱困。那我们也知道非利士人的领袖对参孙是恨之入骨，他们就跑去见这个大利拉啊，求他呢可以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未有这么大的力气，他们要用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捆绑和克制参孙，甚至开出了一个天价，只要大力拉可以找出参孙的秘密，他们愿意给他每一个首领都可以给他1100舍克勒的银子。那如果从中文的新译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1100舍克勒呢，大约是12公斤啊、哦。那有的圣经说是13公斤，因为真正的重量大概是12.5公斤啊、哦。那如果我们翻到后面17章第10节，我们看到其实一位利未人哦，就是当时做牧者的，他一年的年薪只有10克勒银子。那1100舍克勒就是什么？一个人110年的年薪啊！那当时非利士人有5个主要的城市，那5个首领加起来要给大利拉这个大利拉的这个总共的奖金可能是550年的薪水，就是换算成今天价值的话，差不多是3000万美金。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对大利拉来讲，这个拉头重要很难嘛，对不对啊？可是可以得到3000万美金，这实在是一个名利双收、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除去了参孙的话，他立刻就可以成为腓力士人的民族英雌。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大利拉居然毫无隐瞒，就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 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我们就看到仇敌魔鬼就会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捆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呢？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是否和大力拉一样，利益熏心，被钱财捆绑，要出卖参孙？我们也知道，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不是大力士，但是我们也渴望可以出人头地，希望自己可以拥有傲人的学识，成功的事业和成就，甚至拥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和教导的恩赐，可以向人夸耀，得人的称赞。经常我们却忘记了，一切的聪明智慧都是从神而来，连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记得我自己在信主之前，钱财跟事业就是我生命的方向和目标，从早到晚只知道认真努力的工作，家庭只是我的餐厅和旅馆。但是在信主以后，属灵的长辈就教导我，父亲应该是家里属灵的头，提醒我不要再继续做一个缺席的丈夫和父亲。更经过了恩爱夫妇营的学习，不但重建了我的婚姻家庭，也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不继续的被色情网络所吸引。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是否也和参孙一样，正陷入色情的捆绑当中，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我们也看到先进的科技更将色情网络和各样的媒体随时随地的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只有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使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如果你是参孙，听到大力拉，你心爱的女朋友要出卖你，你的感受如何？但是自高自大的参孙以为自己是无敌铁金刚，既然欢喜的要和大力拉来玩这样的致命的游戏。当然参孙一连三次欺哄了大力拉，但是呢，也经不起他的吹逼，还是把心中所藏的话告诉了他。让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好，请。大力拉每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儿，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啊。很可惜的，参孙他知道他从出生就是归神做拿细耳人的，但是他所活的生活完全与他的身份不一样。 那大力拉他知道了参孙的秘密以后，当然是欣喜若狂，立刻请非利士人的首领，请他们怎么样，带着银子上来，带着银子上来。然后呢，他就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然后叫人来剔除了参孙头上的七条发绺。不可一世的参孙就这样子的在睡梦中被大力拉克制了，参孙的力气也就离开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参孙他因为不尊重神的呼召，也不看重自己尊贵的身份，持续的违背了拿细耳人的条例。当那最后一项代表拿细耳人外表的头发都被剃除了，神也只有弃绝他，离开他了。当大力拉说，对参孙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从昏睡中醒过来的参孙呢，我相信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脑袋瓜子凉飕飕的，但是他却完全的不在意，因为过去他无论做什么他仍然有这样的力气。所以即使头发被已经被剃了，他心里却说，我就是要像前几次去活动活动身体，却不知道他力气的源头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了。他就被非利士人拿住挽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就是他最早跟妓女在一起的城市，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狱里面推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定义犯罪任意妄为的时候，神的管教是严厉的。参孙因为他眼目的情欲，不但失去了让他自己跌倒的双眼，也被仇敌捆绑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感谢神，出于爱的管教，目的是要我们引领我们来悔改归向神。当参孙被剃的头发慢慢长起来的时候，也象征了神接纳参孙的悔改，因为神已经应许，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士师参孙终其一生都要是拿细耳人。就当非利士人他们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的时候，他们欢呼地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和参孙他们之间的对抗呢，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的偶像大滚和独一真神耶和华之间的属灵征战。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和试探，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提醒我们就是要靠耶和华来战胜抵挡我们的仇敌魔鬼的攻击。当非利士人他们正在欢庆他们的神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整个屋子里面充满了 男男女女，甚至在屋上的平顶还有3000人在现场。那么我们也看到备受羞辱的参孙呢，他第二次的向耶和华神来呼求。在这里让我们从第28节我们一起念到第30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在第一次参孙向神呼求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他是用驴腮骨杀了1000非利士人，他口渴要死，所以他第一次呼求神的时候，求神不要让他死在那些未受割礼的崇拜偶像的非利士人面前。他这次呢，他则是愿意和这些超过3000的非利士人要同归于尽。神会垂听我们真心的悔改，应允我们对他的呼求。虽然参孙他要为他的行为付上了他的生命，但是他及时悔改也蒙神的纪念。我们看到他的家人在乱堆当中取去了参孙的尸体，将他葬在家乡父亲的坟墓里。神也尊荣士师参孙，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而且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也将参孙和其他的士师列入了信心的英雄榜，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的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亲爱的弟兄姐妹，至高全能的神可以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让我们可以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有份。我们也看到参孙他从戏剧性的人生到悲剧性的结局，可以帮助我们学到至少3个属灵的功课。第一，神的主权超越人的软弱。以赛亚书55章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口中所出的话有如雨雪从天而降，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不但滋润地土，使五谷丰收，使我们领受那更丰盛的生命。神所差遣的仆人必定凡事亨通，要成就神的旨意。第二是提醒我们要逃避试探，竭力保守圣洁。使徒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现今的时代高举个人的享乐和自由，特别鼓励如果你们家中有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教会11点开始的全心全意为我家的课程。从我们做父母的自己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一个蒙神赐福的家庭，使我们可以逃避世界的试探和情欲。我们也看到神借着参孙和其他的士师来拯救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彰显了神的信实和慈爱，就是要激励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意象，勇敢地去完成神的使命。使徒彼得他看到天开了，神降下了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而且有声音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神继续告诉使徒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领受了从神来的意象，使徒彼得就跨越了种族和文化的隔阂，去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去传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赦罪之恩和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之道，带领当场的外邦人都接受主耶稣和领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感谢神，9年前带领我和师母来到这里，和许多忠心摆上无私奉献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建立了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因着神的恩典，也不断的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互相学习，彼此勉励，彼此的服侍。我记得几个主日前，魏宏伟传道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会怀念过去的教会，认为过去的教会才是最好的教会，却忘记了现在的教会，那才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教会。同样的，我们也常常会怀念那过去的牧者。在我准备交棒的时刻，我也要用这个时刻提醒大家，接棒的马太牧师和宏伟传道就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牧者。鼓励大家在他们属灵的领导下，勇敢的来领受神的意象，去一起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过去还没有机会接受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向那位爱我们的神 来求恩典，求连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请问你是否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脱离罪的捆绑？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靠主来除去罪，享受在主里圣洁的生活和喜乐？我们现在要请敬拜团队上来，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唱《圣洁活祭》，愿这首歌成为我们对今天信息的回应。
非常感谢朱牧师今天的信息。我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用感恩的心，我们来赞美主，恳求主洁净我们。
借过滤，全心赞美你，全然忘记自己，专一敬拜你。愿你荣光如花降临，收纳这乐意的心。当你赐下言语，我得了甘心，当你荣耀一显，你夺了我心，我的生命降服于你，渴望全心归向你，献上眼睛愿能得见你，献上耳朵聆听你声音，接近我口宣告你心意，手接心去侍奉你，如圣洁活祭，你的献上肢体，做一的器具，从一的荣耀，你的计划，你的旨意，献上眼睛愿能得见你，献上耳朵聆听你声音，接近我口宣告你心意，手接心去侍奉你，是圣洁活祭。
让我们保持站立，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中仍然可以义无挂虑的全心来敬拜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愿我们的眼目就是要瞻仰你的荣美，献上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口，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塑造我们都能成为你圣洁合用的器皿，为着你的荣耀，按着你的计划来成就你的旨意，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